弟兄姊妹，有弟兄姊妹没有来的或者不能来的，也求你祝福保守他们，同跟我们一样。主要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，巴不得你自己的话语安慰我们，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向你自己的安息，能够得着你的祝福。我们把下边时间恭恭敬敬献在你面前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已经有几个月了啊，但是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，我生活得很辛苦啊。因为从今年一月份到七月底，我连发了七个烧。过去我那个发烧呢，是因为我对于温度的调节有一点问题，所以每年发那么两三次、四次，烧不稀奇，而且只有两三天。每次到医生那里呢，验血啊，怎么甚至做 CT 啊都没有问题，所以医生也不看重，说你三天以内不要来了，三天以后再来。那么这一次呢不一样，时间比较长也比较高啊，而且有一些症状，但是医生跟我查呢都查不出来，所以心里很烦恼啊。这个烦恼倒不是不舒服，因为发烧的时候我就是软弱像睡觉啊，那么烧吃东西呢没有味道，等到好了以后呢胃口又好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呢一个很大的烦恼影响了我的侍奉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纽康教会去讲道，那么礼拜三发烧的，我想到礼拜五嘛三天嘛就退了，所以也没想，结果到礼拜六还没退，那紧张了，跟何牧师说有没有办法有弟兄替我去，他说不行啊，教会长者讲到侍奉的人都出去在别的教会讲到，没有人了、啊、那我说我不行了，我烧那么高又要 赶到那个康州，所以他就想不尽办法，一直到晚上才有一个弟兄说啊，我替张伯伯去啊，这样就解决了。还有一次我们教会啊，我又组了学还要讲到，但是那天我们的长者都到其他教会去讲到了，所以侯牧师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也没有人替了，怎么办？那我说算了，我就勉强来吧。所以礼拜天早晨我就吞了两颗退烧药，我去了啊。从九点多组了学，一直到组了崇拜，后边什么宁静啊、报告啊、祝福啊，也没有人，就我一个。所以呢，一直到12:30才结束。弟兄姊妹也不知道我发烧，因为我吃了退烧药了啊。但是我回到办公室去休息的时候浑身发抖啊，就很严重，所以很烦恼啊。那么近一次呢是到我们分堂啊，分堂的那个徐子秋牧师呢说，张伯伯你来啊，因为我们长老牧师都出去讲道了啊，就你一个人，你来吧。我说好，那我去了。礼拜三一直到礼拜六都不好，所以我太太丽丽就打个电话给徐牧师说，我发烧了，请你想办法。哎呀，他说实在没有办法，他说再等等吧，再等等吧。一直到礼拜六的下午，他打电话来，好一点没有？他说烧很高。哎呀，他急得要命，一直到晚上才告诉我，有一个教会牧师是下午讲到的，好容易请他来，所以我这个烦恼啊很大啊。这样一来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啊，造成了很大的困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失掉了平安啊。那么后来发现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眼药水的副作用，因为有一些症状就是那个药水的副作用。那么弟兄姊妹很爱我啊，介绍了很多好医生啊，看了很多专科啊，五六个专科，是什么风湿专科的、免疫专科的、癌症专科的、血液专科的、流行病专科的，还有一个医生还没看，是内分泌专科的。所以这一段时间从八月开始就一直看病，到处看病，而且要到 Boston 啊，我也不敢开车到 Boston， 都弟兄姊妹说啊，我来开你啊，专科医生要翻译，我来做翻译，哎呀，享受弟兄姊妹的爱，但是呢很烦恼。所以这一年到现在，我可以说得不到安息啊。最后神的话使我明白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安息。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的平平稳稳，安安静静，平平安安，欢喜快乐，这叫享受安息。但是人生安息是多么难的啊，甚至可望而不可及。因为人生里面充满了困扰、忧伤、苦难、病痛啊，有的时候很平稳的一段很好，哎，觉得很高兴，忽然有一个事情又有不愉快了，又有难处了，又有困扰了，还有一个事情还没来，心里很担心，还有呢一些病痛啊。我们教会呢，教会祷告会一个最重的一个项目就是为弟兄姊妹生病祷告啊。我们有一位弟兄一直在英文崇拜侍奉的，生了癌而且转移，一位姊妹负责一个我们一个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查经班，结果她生了癌啊。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啊，在每个礼拜听到他们的癌症被控制了，甚至这个化疗没有什么反应，哎呀我们高兴啊。但是我又听说，哎呀某一个人又生病了，哎，烦恼得不得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没有一个长期的平平稳稳的这样的情况啊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摩西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篇诗，诗篇九十篇第九到第十节。特别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啊，我中间年轻的人不体会，因为你还有一个 American Dream 还在往前面走，但是我们老人呢体会更深啊。摩西这样说，九到十节，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是不是啊？仔细想一想啊，我现在81岁了，我前面的80年啊有很顺利很高兴的时候，但是也有一些难处啊，很惧怕啊，或者担忧的事情啊。但是呢，今天都过去了，不管你过去多成功，都这么觉得书好，也都过去了，算不得什么啊。但是那些难处，那些受的伤痛，身上的伤疤永远医不好啊。所以想的时候还是有一点遗憾。真是这个话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。摩西底下说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是吧？现在我们这个弗莱明的老人公寓有40几家中国人啊，大家谈谈过去都很得意，但是谈到现在，唉，老了啊。这我们度过的年日不过是一声叹息。底下呢，摩西这样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啊。现在美国的医疗条件比较好，也许80几岁也不稀奇，我们中间很多老伯伯老伯母啊，80几岁也不稀奇，很好啊。但是都是有限的。有一次我们教会的这个皮特弟兄啊讲到，他讲的题目啊就是说要数算你的人生。他说在你的冰箱上贴一张纸，摩西说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，你现在还有几年？如果你现在还有20年啊，你60岁了，那你还有7300天，那你在冰箱上写7300，然后过一天减掉一，过一天减掉一，越看越少，你要好好的数算你的日子。散会以后我跟皮特说，我说皮特，你今天伤了我的心。他说为什么呢？我还有3天过生日啊，我这冰箱上只有3呢、啊、哎呀，我这个不，你不是弄得我很痛苦吗？但是张伯伯对不起，那我说不是对不起啊，是事实嘛啊。但是我的确很难过，因为我只有3天了。结果一天天过去，下个礼拜我碰到他，我说皮特，我更高兴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冰箱上写的不是-2、-1，而是+1、+2，那个减呢是有限的，会减到零的。我这个加呢没数的，神要我留在下面加多少天都可以，神要我回去跟神同在，好的无比。所以我想通了，你这道理很好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实际上我们的年日数算一下，真是啊一声叹息啊。他说但是我们这个80岁呢，其中所勤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弟兄姊妹，我这个体会最多。我们的一生啊，有很成功的时候啊，人家都捧着你啊， 为什么我在国内啊学校里做什么呢？跟国外交换学者学生，这个是好差事啊。连外国的教授，我们的兄弟学校都要来讨好我，打电话，哎，你下次推荐我到中国来啊。那我们的实验老师呢，哎，下次你推荐我到德国去啊，到英国去啊，到美国去啊。学生也来开后门，送一个蛋糕，哎，下次交换学生让我去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很得意啊。但是等到我一退休，谁都不来了。就弟兄姊妹还来，其他人都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好处了。所以想来想去，其中所凝化的得意的不过是转眼成功啊！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今天还在这里分享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如飞而去。我每个人都要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得安息何等难啊，何等难！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啊，中年的弟兄姊妹，你们都很不像我们老人那么悲观的啊，你们都还很成功嘛啊，因为你们有个美国梦啊，到美国来留学，得到学位，将来有个好工作，有个好的生活，有个美好的理想，所以为了这个来奋斗。其实早来的人很辛苦，现在来的学生啊，爸爸妈妈都什么20万美金、15万美金带来的了，所以我们的分堂啊，周围都是大学，他们每一年开学都到飞机场去迎接那些中国的留学生，请他们来了以后，请他们吃饭，家里有什么多余的这个用的东西啊，给他们一点，可以安排生活。过去啊，大家都很 appreciate 啊，又能吃一顿好的，又能遇到这么的亲情，都是中国人啊，还可以拿一点东西去安排生活，什么有人帮助。有家庭可以走一走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最近一次我们去看，东西很好啊，都是很好的东西放在那里，谁都不要。因为我来的时候带了那么多钱，我样样都可以买新的，他们都不要啊。但是我们不一样啊，我们来的时候都很辛苦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只能换100美金，我的女儿来就是这么嘛，银行里只肯换100美金。那我跟银行商量了，我的女儿去，如果到纽约，我们的姊妹没有来接她，她要住旅馆100块也不够啊。她说没有办法，我们两个来移民的时候换200美金，你有外汇也带不出来，那怎么来了以后很辛苦，为了那个学历求学要拼命的读。我们还有什么语言上的障碍、风俗习惯、文化的障碍，很辛苦，还要为学费、为生活费要打工啊！在学习的空了，人家都在看书了，我们去打工了啊！我们有个学生在纽约留学，他太太来陪读，他太太说呢，怎么我每天在车椅上15个小时？为什么要赚钱付学费？我们生活。他说每天坐着屁股都痛，回到家里刚睡下第二天又要去做了啊，就这么辛苦啊。所以那个美国梦不容易啊。那么还有人际关系啊，我们是黄皮肤的啊，这个跟黑的白的都不一样，人际关系也很困难。还有呢，有竞争，甚至中国人之间也有竞争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要远离亲人啊，孤单啊，节目啊。但是我们这些都是成功的，现在都很好了，对不对？也有了房，有了家庭，有了车，样样都很好。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没有成功的也有很多，是不是？像几年前的那个爱荷华州的那个卢刚，是不是？他的梦想就是要一个得奖的博士论文，可以出人头地，结果得不着，他灰心了，买了枪，把3个教授打死了，把得奖的那个同学山林华也打死了，他自杀了。结果他们的坟葬在一起，人家对山林华是称赞他这个基督徒怎么好，对他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，连他的爸爸妈妈在北京也给人家看不起。这失败的还有很多啊，要真的世界上要有安息是很难。我有一次也讲过，纽约有一个女学生，因为受不了那个压力跳楼自杀了，是吧？那么去年还是前年啊， 那个 Virginia Tech 的造成机啊，那个越南的对，那个朝鲜的那个学生嘛，因为受不了那个压力，就买了枪打死了三十几个人，自杀了。所以这些都失败的。所以人间啊，有多少的烦恼得不着安息。那么这次我们这里已经成功的啊，已经很好的，你前面还有一大段的路程，难免不能够永远天色常蓝花香常满，也会有荆棘，会有下雨的天，风雨的天，甚至下冰雪的天，是吧？现在银行倒闭了啊，那么很多人受到了影响啊，有很多人你看电视里面啊，这个银行要倒闭了，几百个人就要离开了啊，所以这个都会遇到一些，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有压力，经济的、感情的、各式各样的压力。生活呢，虽然有的人很成功，但是仍然有无情的鞭策啊，天天忙忙碌碌，辛辛苦苦啊，挣扎痛苦。我们非常需要安息啊，除了这个工作上的问题前面的问题以外，我们还有生老病死啊啊，我们祷告会每次为怀孕的姊妹祷告也是蛮紧张的啊，我们有两对姊妹双胞胎，很辛苦啊啊，生孩子也是蛮辛苦，很危险的事情。那么还有老啊，像我几年前你叫我跨这个讲台没有问题啊，现在过了一两年怎么不行了？圣经上说人就怕高处，我就是怕高处。有一次我讲到站了一个小时，也不觉得下讲台了，我还是以前这样一跳就下去了，差一点摔在灯子上。老了就不行啊，老了样样都不行，眼睛不行了，耳朵不行了啊，脑子也慢慢的。我们现在老人之间很流行的不是 Parkinson 就是那个 Alzheimer 啊，老人痴呆症啊，什么脑子忘了。我太太就说你有老人痴呆症了啊，但是我说还不要紧，因为圣经上什么尼西米带了多少人49,790，我还记得不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是要这种荆棘啊，这是大山竹啊啊，那么路不平啊还是有的，这是什么呢？是我们非常需要安息。什么叫安息？平平稳稳，休息休息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这叫安息，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但是很难得到，从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人就失掉了安息，得不到安息，是不是？当初神造了亚当夏娃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，神天天跟他们同在，伊甸园里丰丰富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不要劳苦，不要辛苦，没有难处，没有凉风，他们两个啊过着最好的日子。这是人类第一个时期 Age of Innocent， 是叫天真时代，天天真正靠住什么，好得不得了。但是他们不要，我们要自己做王，我们要跟神一样聪明，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，我自己来辨别，不要神讲。所以他们要反抗神，吃了被善恶树果子，就被赶出了伊甸园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不能跟有罪的。这个时候他们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啊 Age of Conscience， 要用人的意识来生活了，是吧？男的要耕作，要辛苦养家，姊妹要管家，又要受先生的欺压啊，又要生孩子的痛苦，要靠人的意识来维持生活。但是第二个时期也不长，因为他们的大儿子叫什么？该因杀了他们的弟弟亚伯，因为妒忌。从此以后，兄弟之间杀来杀去，不得了啊！所以这个用人的意识来管理的时代过去了，就进入了第三个时期 Age of Human Government， 人治时期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觉得这样不行啊，就要选一个王啊，选一个家长啊，来管管我们，要人来管了， Human Government 来管我们，管得了吗？ 管不了，越来越坏。你去读创世纪前几章，越来越坏，后来没有一个好人，惹了神的愤怒，就怎么用洪水毁灭了这个罪恶世界。神要毁灭索多玛恶魔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问神，有一百个好人，你毁吗？不。五十个呢？不。十个呢？不。他不好意思说五个一个了，因为什么都没有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救了八个好一点的挪亚一家。但是挪亚一家信不信呢？他们三个儿子三大家族联合起来造巴比塔与神抗争，最后导致人类散布在全世界，不能合一了啊，就弄得一塌糊涂。全世界没有一个仰望神的，只有一个人亚伯拉罕。神就选了亚伯拉罕，呼召了他，叫他去成为一个大国，为神在世界上显明神。那么这就进入的应许时代，神给了他应许啊。亚伯拉罕没有得到应许，但是他有一个神的美好的应许，万国万民都要因你而得福啊！昨天我们那个于某杰长老就用这节圣经啊，前天他说亚伯拉罕不但神自己蒙祝福，要叫全国万国万民蒙祝福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任务，要叫万国万民都得到神这个祝福，要不传福音。那么亚伯拉罕好好的完成了，但是应许时代好不好呢？好，神的应许，但是人们仍然不要。亚伯拉罕的大儿子以实玛利就跟小儿子以撒，我争你斗，把以实玛利赶出去。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，你争我斗，雅各流亡了。雅各回来了以后，十二个儿子把他的小兄弟卖掉当奴隶了。人们不行啊，应许那么好，不听话，最后沦为奴隶。那么神他们做了四百年奴隶，苦够了，寻求神了，神就差摩西把他们救出来，进入了律法时代。神给他十条诫，让他们遵守十条诫就可以蒙神祝福得安息啊。但是人们守了没有啊？他们最后甚至把主耶稣也钉死在十字架，不要啊，亡国了。这样律法时代又过了。第六个是什么？恩典时代，耶稣来了，建立了教会，他的恩典领导大家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得救了，还有多少人没得救啊？据说马州大概基督徒只有10%啊，还有很多没有啊。我们有没有看看我们教会本来坐满的这些人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恩典时代，有的人还不要恩典呢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安息，要到什么最后一个时代，天国的时代， Age of Kingdom。 当我们天国来了，耶稣来接我们了，那个时候万有都归依于基督，在基督里合一了，我们才能享受真正的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享受安息，得到安息是一个三次品，但是你我能得到，问题是我们不能走错了路。怎么样得到安息呢？人们要求安息啊，世界上的人称为福，要福，这个福就是安息啊，就是平平稳稳，丰丰富富，快快乐乐。但这个福得到了没有？能不能寄出我们的空虚？人们把福搞错了。每到过年呢，中国人欢喜门上贴一个符，要得到符。什么符啊？不知道。那么要怎么得到？倒过来，倒贴的。有一次新年，我们教会的姊妹啊，广东传奇的姊妹在贴那个符，在教会门上贴个符。我说姊妹，你贴到了？她说不哈，这叫福到，福会到了。我说这个道有个单人绑的，这个是倒掉的倒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福啊，因为人们所谓的福都是物质的，看得见的，摸得着的，什么财富啊，名利啊，地位啊，做官啊，都 都看得见的，这是真的福嘛。但有的人呢，要能够感觉到的，什么爱情啊、友情啊、什么享受啊，但这些是真的福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好了。有的人认为我有财富，我就能保证得福了啊，我有了财富，我能享受，什么都买得到，我就可以享受安息了。中国人有句话，有钱能使鬼吹木，鬼都可以到我家来做佣人，我还怕什么呢？但是可靠吗？虚伪的，假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有钱可以布置一个非常舒适的房间啊，窗帘都是最好的颜色，买一个 king size 的最好的席梦思，你失眠了睡不着。那么一个穷人啊，坐得很累，回到家里木板的床硬钉钉，他睡得呼呼呼，为什么？睡眠不是钱能买的啊！你说我有钱，我可以买山珍海味，烟雾也人参啊，人鱼翅，还能买什么龙虾啊、大虾？哎呀，好啊！但是他没有胃口，看着还吃不下啊，吃这个天天吃这个龙虾不好吃了啊。但是一个穷人没什么吃，粗茶淡饭吃得很香啊，因为胃口不是钱能买的。有的人有钱可以买很多的钻石的项链，戴一个什么多少克勒的戒指啊，这个耳环，还能买很多高级的化妆品啊，什么 Chanel 香水啊什么，但是美不起来，还不如一个农村小姑娘天然的没有化妆很美啊，自然的美。所以美丽不是钱能买的，而且钱是不可靠的。前几年啊，一两年啊，中国啊，人人买股票都发财了啊，你有几万块钱你就买了股票，过几个月就涨了一倍了啊，就都发财了。这几天忽然跌下了，全套牢了，全没有了。所以这个钱是不可靠的。那么耶稣也讲啊，贼会偷会治啊，说这是不可靠的。那么也有的人说呢啊，我只要能够健康，能够吃喝玩乐就可以了，不一定啊。你就是吃的很健康的食物啊，什么肥肉什么都不吃，我就是吃素。我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心脏病，心脏专科有一个女的，她说我是吃长素的，但是我的心脏很不好，没有保证呢。他吃长寿的，还有胆固醇不会高吗？怎么会心脏病呢？这个不知道的，传染病什么都不知道的。还有呢，吃喝玩乐也不是真欢乐。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去过赌场，只有一次，我们刚来美国去探访一个同学夫妇两个，他们陪我们玩一玩纽约啊，怎么参观一下啊，很好。后来一开到我们大西洋城去赌钱了，他说今天要请你们吃饭。我们赌钱赢了，请你们吃得好一点。哎呀，我们说我们不赌场啊，他说你们去看看，我们去了。一看，我跟丽丽说，我们往外边走吧。为什么呢？看到那些老太太、老先生在搬那个脚趾老虎啊，哎，一个蒸汽一搬，想听到那个哗啦啦钱掉下来，那个心花怒放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那个脸紧张的不得了。我说马上中风啊！每一个桌子都这样。这个是真安息吗？不是的。我万一真的哗啦啦几百块下来了，他还会去赌啊，还要紧张啊，所以这不是真安息。还有的人呢，用吸毒醉酒来安息，对不对？得到安息，因为他一喝酒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我们看电影就是这样，一失联了马上就喝酒了，喝醉了啊，不痛苦了。但这个是真的吗？有一个吸毒的青年跟人家说，我每次吸一口毒我就找到了天堂，找到了安息。但是这个天堂安息是魔鬼的，因为我醒过来更痛苦。都不能啊，都不能啊。那么什么买房子啊，什么置财产啊，也不一样啊。最近房贷危机啊，很多人就什么都失掉了。所以世界上的那个看得见摸不着都不是真安息。那么心灵的呢，有的人就寻求宗教的安慰啊，不包括基督教啊。 不是总统选举人啊，奥巴马讲了一句话被人家撞上的，不是，他说穷了以后没办法，只能靠枪靠宗教。有的人就是觉得我攀依了宗教就能够得到安息了，基督教不在里面，不可能啊。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到一个记者啊，到各国去访问风俗人情，他到了亚洲国家一个庙里面，他进去了，看到每个人进来都买三炷香拜一拜一唱，回去好像很高兴。他问那个尼姑，旁边的尼姑，他说这是干嘛，他说他来许愿的，每个人都愿嘛啊 I have a dream 啊 I can 啊，为什么呢，菩萨会祝福你，那么你要买个香拜拜，把这个呢告诉菩萨就祝福你。哦，他说这样，那为什么有的人的香很细有的人很粗呢，他说你许的愿大，许的愿大，你花了那么一点点钱怎么能得到大的祝福呢，所以你要买个贵的粗的香啊。他说原来祝福跟安息要花钱的啊。那么这个庙屋顶上挂下来那个盘香啊，从上面一直盘到下面，大的不得了，有的稍微短一点，这有什么呢，他说他许的愿更大，要发大财啊，那么就要买一个大香，怎么一点可以两个礼拜，有的可以一个多礼拜，有的可以几天，有的几小时，比那个香要时间长，这样他许的愿就大。原来这就是许愿嘛，这就是的祝福嘛，还是有钱啊，还是要钱，都虚假的。那么有的人呢干脆看破红尘，因为佛祖释迦牟尼讲得很对，我们今天的烦恼不平安，因为是物质的引诱，所以要四大架空看破红尘，他们就相信了啊。你看这个电视剧啊电影里啊，他完全失败了，就去做和尚了啊，做尼姑了。他到那里天天一生就是青灯古佛，香烟牢牢，喃喃念佛，就平安了吗，也是虚假的。因为我们教会有个老姊妹叫江妈妈，她呢烧菜烧得很好，都要请弟兄姊妹去吃饭，我们最喜欢吃她的菜，好吃啊。他有个名菜，一个杂锅，一大锅，这个一开开开来，那个香啊，大家口水都掉下来了。这个菜叫什么？叫佛跳墙。说明什么？那个人已经修成佛了，已经没有烦恼了，闻到那个香味要跳出来偷来吃。所以说明啊，做了佛也没有平安的，否则不会要吃那个佛跳墙的。所以都是找出了门啊，找出了门，可能暂时麻痹下，过后还是烦恼，还是。但是人们都知道，理论上都知道，真正的安息是灵里的，不是外边的。外边荣华富贵不是真平安，只有内心的平安才是真平安。内心有平安，不管什么环境，它都满足。他都能平平稳稳的生活，所以人们理论上都知道啊，因为假如你物质再丰富，如果心里面有矛盾有压力，就不会好的，就人们理智上都知道，实际上不知道。比如说你我来问一问啊，工作跟家庭哪个重要，都是家庭，对不对，没有人说工作重要，但是我每天花多少时间在工作，花多少时间在家庭。有的人天没有黑啊，天没亮就出门了，天黑了才回家，家里面孩子家人要聚一聚管一管都没有啊，都没有时间。是有这样的人吗？像我们教会有个弟兄，他不满意自己的工作，收入太少，地位太低，他找了一个工作在硅谷啊，归过那个英特尔公司，他去做，哎呀，这个高级工程师，位置又好，钱又多。他去了以后两个礼拜回来了，为什么？在那里没有家，根本不要家，因为你等你办公室要下班，还是办公室里休息一下，第二天又要上班了，没有休息的。所以他说我宁可要家。我的女婿也是，他在 IBM 做得很高，他不要。他说我跟家里的人时间都没有了，他宁可找个小公司，每天可以准时下班，跟家里的孩子怎么一起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理论上都知道家庭重要， 但在工作上，哎呀，没加到工资啊，或者没有升阶啊，就是烦恼的不得了。但是家里面有什么事情就不注意了，就不注意了，因为我们理论上知道什么叫真好、真平安。那么我再问一个，财富跟道德哪个重要？没有人说财富的，都说道德。但事实上呢，如果我失掉了一些物质上的东西，一个很爱的东西敲碎了，我心里很难过啊，很痛苦啊，啊，或者亏损了一点钱，哎呀，心里很难过，要难过好几天。但是我今天说了一个谎，啊，做了一件事，不是故意的，结果人家受到了伤害，很难过啊，或者我一句话刺伤了人，哎呀，下次注意嘛就可以了啊，啊，这个不小心嘛啊，无意的，就是我们对道德还是。理论上知道很重要，但事实上都这样。比如我们选美国总统、选州长、选议员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怎么选的？投哪一个啊？就看那个人说啊，我要让穷人的最低工资增加，我要给人人有环保，我要使他们日子过得好，那我是穷人啊，我你好。啊，那么他说我要上中产阶级，人人都过好日子，都要什么什么的啊！我是中产阶级，我就支持你。有的时候我要让有钱人啊，也要享受啊，我就投他。但是这个人过去投票的历史，他在道德上怎么看的，善恶上怎么看的，不大管。但我们理论上知道道德重要。比如说有一次美国有个总统啊，他治理的时候经济非常好，大家都支持他，好总统。结果他在道德上犯了一些错误，啊，结果记者呢就做了一个调查，说你认为他这个做是不道德的吗？不好的吗？80%的人说不好，那么你还要不要他做总统？60%都说要，为什么？他做总统经济好，影响我的孩子啊，什么不一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实际上知道道德比财富重要，事实上看的还是财富，所以我们得不着平安。其实啊，身体上的负担远远没有精神上的负担来得可怕。我们精神上的负担忧伤，实在真正的是伤人啊。这个精神上的负担有几方面，一个是先天的，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有个不安全感，因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了，都想到自己了，这个对我不好的，那个对我不好的，不安全感，感觉啊不安全。还有是后天的，教育啊、经历啊、风俗习惯啊，以前受够了，怕万一这个事情要来了，经济衰退了，哎，我们怕得要命，负担就重了。这是外后天的，还有呢环境的，什么地震啊、台风啊，哎呀，怕得不得了啊！对，说今天台风又要来了，什么凯尔。还好他转了个弯，我们现在雨不大，但是我们已经担心了。前几天我已经在看了这个 KL 到底怎么走啊？他电脑的路线有一条要到我们 Boston， 糟糕了，我还到 Brooklyn 去了，大雨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担忧了啊。这个环境也会使我们担忧。那么我因为发烧发怕了啊，所以我不能摸那个额头。如果我这里摸一摸，我现在马上说量你的体温，又发烧了啊。因为我们都担心啊，这个是环境的啊。但是归纳起来一句话，我们不认识神，或者远离了神啊，不认识神，远离神，所以有精神上的负担，有不安全感，有惧怕。我小时候因为学校跟外婆的家近，所以念书的时候我都在外婆家，外婆带的，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叫外婆拉着我的小手到外边到处走，我都不怕，狗来也不怕，这个坏人也不怕。为什么？有外婆。如果今天外婆不在，我一个人我就怕了，逃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婆有力量会保护我。那我们今天如果认识神，靠近神，我的天上有位父亲拉着我的手，你还有什么惧怕的啊？外边风雨再大，他保护我，不怕。所以关键问题，心里面得不着安息，是因为不认识神或者远离了神。所以真正要得安息， 如果你还不认识神呢，你必须靠耶稣基督的宝血、十字架救恩，使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跟神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样我们就有了可靠的保证。因为圣经上说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主得救，只有靠耶稣啊。别的宗教呢，叫你要靠自己，要去行善，要去做好事啊，要去积功德，做不到啊，做不到。我今天积了两个功德，明天又闯了祸，又不行了啊。所以这个印度教的孽债，每个人都有孽债啊。所以这个人受苦啊，没有人可怜他的，因为他是还债。所以加尔各答的马路上，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去安慰他，他的孽债就到你身上了，因为他在还债，你不让他还，就是你去负担了。只有特丽莎嬷嬷去安慰他们啊，说上帝爱你，让他能够安心的死去，所以他成了圣人了啊。所以这个靠人来做不到啊。所以生命里最基本的安息靠主，靠我们的神。环境依然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因为信靠心灵的安宁。那么底下我们就看今天的圣经，耶稣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安息，三句话。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你们就必得安息。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啊。这三句话很重要。第一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谁能来？你认识到你心里劳苦担重担，你就可以来。那要你心里面知道我是劳苦担重担。如果一个很骄傲的人，那我什么都不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哎，有的人明明很苦啊，他跟人家说我有什么，我很好啊。我记得有一个姊妹，她说你为我祷告啊，我是不舒服，所以我在祷告会提说大家为这位姊妹祷告，她气死了啊！我生病还要公开全教会都知道，她不愿意讲。只要你在主面前承认，谦卑说我是有劳苦重担，我心灵里有负担，求你帮助我，都可以来啊。耶稣呼召的就是这样的人，他爱那些软弱要依靠他的人，他爱那些犯罪愿意投到他那里来的人。第二句话，极大的恩典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应许你到我这里来，到主那里来，他就要祝福你，因为神爱我们啊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他要邀请自己要得不到安息，要安息的人，他都呼召要我们来。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，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永不丢弃他。那么你来干嘛呢？第三句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哎呀，这句话我们深渴望啊！也许你们没有体会，我这个几个月我真体会，我就是你们的安息。神杰作医生啊，那个血液专科医生跟我说，你的发烧没有原因，所以你就活着这么过去吧，没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想到主说，你就得平安啊。最近我看那个免疫科的医啊，这个流行病医生，他说我跟你验一个血，一个礼拜里面不打电话告诉你，你就不要来了，没事了啊。所以神是我们的安息，我们就真的得安息了啊。这是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希望，凡是来的都能得到。那我们中间的基督徒要讲了，我早就信主了，得了安息，怎么我还在担心呢？我什么灵里还有负担呢？弟兄姊妹，得了安息不一定享受安息。你看有的人有钱呢啊，以前的那个这个农村的老伯伯啊，他辛辛苦苦赚的钱啊，舍不得用啊，他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人家看上去还是很穷的，他就把手铺包起来，藏在枕头底下，藏在褥子底下，怕人家偷掉，放在坛子里，埋在床下的土里面，空了以后挖出来点一点啊， 那个喜乐那个平安，但是他得了钱财，他没有享受到钱财，他舍不得买了吃，舍不得买了穿，舍不得用，钱财是空的。我们有的人银行里的数字那个圈一直在加，但是他舍不得用，得了平安享受不到平安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得了平安，你就要享受那个安息啊。那么怎么样享受安息呢？耶稣讲了两个条件，我们再看29:30，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子，你们心里就必得像安息。不但要得，还要像，两条。我们先看第一条啊，学我的样式。主的样式是什么呢？柔和谦卑，柔和谦卑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生活里很多的烦恼，很多的重担，因为我们不柔和不谦卑，是不是啊？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那有的人说我现在做到这个位置啊，人家看看不错了，但是那个人本事没有我好，学位没有我高，怎么他赚的钱比我高 啊？那他就不平安了，因为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不是柔和谦卑。那么常常也是啊，我比这个人好像道德高尚一点，我比这个人做事也比较好一点，怎么他那么好啊？我倒还要生病啊，心里面就不平安了，不能柔和谦卑啊。所以假如我柔和谦卑一点，神赐给我这么多，我就满足，我就能安然居住，这就是享安息嘛啊。自命不凡的人，不肯柔和谦卑的人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他都不满足。常常有的人，我们怎么说呢？吃了自己碗里的，眼睛看着别人的啊，我在吃蛮好吃，看看哎，他的肉比我大嘛，他里面还有虾，我没有嘛，那就不满足了，不满足就没有安息了。柔和谦卑一点，很满足，感谢主啊，虽然我没有他多，但是我很喜乐，有你的恩典就够了嘛啊。所以假如我们对人能够柔和谦卑一点，看着别人好为他高兴，他本身没有我好，他运气好，他的公司好，那为他高兴啊啊。那么不要羡慕别人的，那么同时呢要彼此相爱，互相关怀勉励，那么让周围的人因我得福，我自己也高兴也得福。所以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因为你为人家祝福的，神就更加的祝福你，你就能享安息。所以要像耶稣那样柔和谦卑，学他的样式，你就能有平真的安息。第二条，当负我的轭，要把主要你的担子担起来。什么主的轭呢？侍奉，为主做工。因为神为什么救我们？为什么让我们做了基督徒，做了他的儿女？哪一个爸爸没有跟他的儿女有一个计划，有个要求呢？啊，我做了爸爸，希望我的儿子啊是个二流子，只要玩，什么都不做，不会的。我总希望他做一个有用的人。所以对每一个，我们的天爸爸对我们每一个人有计划。我们常常有缺乏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啊，我缺乏什么？我说我有忧伤，神啊，求你安慰我。神接着他的话，圣经来安慰我，来帮助我们。但是很多时候，神差天使来帮助你。天使是谁呀？是看得见的，有两个翅膀的，来帮我。没有，神更爱的天使是他的儿女。像我这次看那么多的医生，弟兄姊妹都跟我说：“张爸爸，你要去，我开你去，我做翻译好了。”我还要选一选了啊，这个姊妹身体不好，不要她，那个姊妹医院好一点就请她。所以那个天使太多了，神超前天使玩到着我们，你也是天使啊，我也是，我们都要做天使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假如我没有完成神的使命，神的旨意受拦阻，人家的亏损，你有责任啊。我们唱诗有一位从小就眼瞎的一位诗人叫 Fanny Jane Crosby 啊，他做的是他常我邻在磐石的狱中啊，有福的屈居啊，耶稣属我啊，这都我们常唱的。 他从小就是瞎眼的，他把他的一生就是献给主，写诗安慰人，但是他没钱。有一次啊，他需要5块钱，没有5块钱生活不下去了。那个时候5块钱跟现在不一样很多啊。那么他就祷告，一祷告神派天使来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一位弟兄进来说，神再三感动我要这个信封给 Crosby 姊妹。他拆开来看5块钱，哎呀他感动，神差派这个好人，这个弟兄这么好，是神的差派了，把我要的送来了，正好我要5块，正是5块。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啊，主凡事引导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，就这么来的。他就感动到神就差了天使来帮助我啊。这样的见证太多了，我有一次在老人传奇说神差的天使，我讲的是几个天使了，那你们都是啊，每个人都是啊。我们也知道戴德森到中国去宣道，那个时候中国宣道是不欢迎的，很艰苦。有一天仆人说家里火窗开不出来，戴德森就叫大家围着米缸唱三一颂祷告，还没结束有人敲门了，一个农村的弟兄，他收麦子打米了，他背了一大袋的米，他说戴牧师，当我打好米以后，我想到神感动我，一定要送一袋给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一个天使啊，你不要看不起他，他是神差派的天使。我们每一个人，神时时刻刻感动你，这个姊妹有难处你去帮助她，她有忧伤你去说几句安慰的话，这个姊妹长于好久不来了你打个电话，都是天使啊。我们现在萧传道来了以后，他就组织了弟兄姊妹，每个人要管几个其他弟兄姊妹，他2个礼拜不来了就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来啦？到我家吃个饭吧，你到教会来啊，不要让他们在绝望里，神的天使达不到他们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，这就是当父主的恩。你说那我太辛苦了，又要送东西啊，又要请吃饭，又要去看人家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担子是轻省的，是容易的。为什么？这是爱的担子，是神要你做的啊。皇帝不差恶兵吗？当神差你去的时候，神要祝福你的。所以这个是真是这个百利有而无一弊的工作，做神的天使是最愉快的啊，最好的。我们教会的大堂啊不够用了，我们的主日学教室也不够用了，因为我们有160几个小朋友，要100几十个啊，30多个小朋友，他们要用10几个教室啊，我们成了主日学都没地方了，所以我们就造一个大堂，造一个新堂，增加了几间大的这个主日学教室，楼上呢是大堂，现在我们中文崇拜用大堂。大堂设计的时候是个多功能的，就是椅子不排定的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孩子在冬天没地方跑啊，都到处乱跑，容易闯祸，所以我们就把椅子呢，崇拜以后就有弟兄姊妹把它搬走，把它挂起来放在壁橱里啊，200多个椅子，然后呢小朋友可以在打球啊玩啊，那么成年人也可以打排球啊，打打篮球啊，这样，那么这样呢就要排椅子，那很劳苦的，200多个椅子啊，要几个人搬啊？每次有一个小组搬椅子小组，那每个团契要组这个小组来搬。但是你看那些弟兄姊妹啊，搬的时候没有愁眉苦脸的，没有那个觉得哎呀我这个倒霉啊，今天怎么轮到我啊？没有的，都是高高兴兴的，因为他觉得我搬的椅子是为主搬的，为弟兄姊妹搬的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好像在做游戏一样，轻轻光光200多个椅子，4个车一装推进去锁起来，眼睛一刷就没有了。那么早晨那夜他们早一点来，一下子哎椅子都摆好了，还要2处正啊，距离都要规定的。哎呀，这个主的担子啊，是爱的担子，是欢喜的担子，所以是轻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主的样式，柔和谦卑一点，要负起主的恩，做你的那个天使的本分，这样我们就能向安息。 所以耶稣把它分开了，你怎么得安息，但是你要享受的时候要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。弟兄姊妹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在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灵里得安慰得安息，不但得安息还要享受安息，这样我们每个人都在安息里平平稳稳喜喜乐乐啊，活得好，活得有价值，活得有意义。虽然环境不会变，如美国经济不好，孩子会不好，但是我们已经心里面有了平安，神就祝福我们。最后我用个故事来结束，我们不要担忧。有一个老太太啊，这是以前的，她从美国乘船到英国去探访一个小女儿，跟他们住在一起啊，她想望可以跟孩子孙子啊在一起啊高兴啊。这个船在大西洋里面碰到了风浪，快要沉了，全船的人都惊慌失措啊，要死了。只有这个老太太很安静的坐在椅子上默默祷告。他们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你不怕，我们都怕得要死，要死了，船要沉了。但是也没空问嘛，都紧张得不得了。最后风浪过去了，船没有沉，他们就来问那个老太太，你怎么能这么平安呢啊？他说有什么可怕的，我乘船到英国去跟小女儿团聚，这是美好的事情。如果船沉了我死了，我到天国去，我的大女儿前几年神接到天上了，那我就去探望我的大女儿，跟她在一起，跟主在一起，有什么不好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有世界上的欢乐，世界上的亲人，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到天国的时候，天国有我们更亲的人。假如我去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爷爷奶奶，我的外公外婆都在那里，有什么不好啊？所以我们用不到担忧，用不到痛苦。我常常跟太太说，神要用我的时候我还死不掉，随便怎么你们要我死也死不掉，如果神要接我回家的时候，你拉也拉不住啊。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啊，柔和谦卑负主的轭，就能享平安。巴不得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巴不得今天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留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里、心坎里，让我们都得着安息，而且能享受安息，能够在你的里面，不管外边风浪多大，我们能够享受安息。因为你就像跟门徒在船上一样，你说静了吧，那风浪就静了，因为在你面前没有可以惧怕的。感谢主，我们都在你的恩典，在你的安息里，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保守他们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